我们在面对客户百百种，就是三教九流其实都有，就是有的是真的是达官贵人的。那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会面对到哪一种族群客人，那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真诚啊，就是其实没有办法去分类每组客人说，哎，这组客人是不是会被顾你，还是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分类，真的很难去分类。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刚刚讲的得失心放得越轻，然后你真诚的去对待你所有客户，让他真的感受到你跟其他业务员是不一样的，你不是为了钱而靠近他，你是为了我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我真的想要帮你圆梦，然后来去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我始终一直相信啊，就是你有这样的起心动念，你回馈回来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对，所以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就是要强健他们的心智。对，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很特别邀请到一直算是我觉得每个人身边应该都会遇到这样的角色，但是不见得会有机会理解这个产业。好，那相信就是在座我们的就是听众们每天都很努力上班嘛，就会理想当中就是希望说啊，有一天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或者甚至一个梦幻豪宅，好，希望可以自产。那今天呢就邀请到这个房屋中介的专家，他已经在这个领域已经十多年的经验了，然后刚好也是我在商会的朋友，那今天就邀请这位前辈，其实他年纪我们也没有差很多，
对对对对对，
只是他在这个产业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呢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房屋仲介啊，台湾房屋的马国浩来跟我们聊聊房仲产业的日常，还有房地产的一些投资的心法跟一些相关的知识哦。好，那我们热烈的欢迎马哥。
Hello， 各位 Janet 的听众大家好，我叫马国浩，那外号小马，其实你们也可以叫我小马哥。
小马哥，
对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姓马的大家都会套上小马哥这个称号，可能是因为我们马前总统，
前总统，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听他姓马的就要叫小马哥，
对
对
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哥的称号了。
对
对，那也感谢我们今天可以很荣幸参加这个 Janet 的这个录制的节目啊，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心路的历程。
好，那首先你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背景嘛，就是你怎么进到这一行的，然后从事的产业稍微简短分享一下你的这个产业经历这样。
OK， 好，那其实我会从事这个行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家族事业就是在做建筑方面的。对，那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的人生规划都是已经被设置好的，就是从高中的建筑系，然后到大学营建工程，然后一直到出社会做这个房地产房屋仲介，那其实都跟我们的不动产跟建筑有相关，那也算是做我们算是二代接班啦，二代接班。那目前在花莲是经营台湾房屋的品牌，那我们的加盟店是东耀特许加盟店，其实在花莲在地经营已经三十余年了。那我接班的时候大概是在三四年前，
对，
三四年前开始接班。那我其实我也是从业务出身，我业务做了七八年，然后才开始转战这个管理职接班。
是哇、OK， 可以稍微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一个房屋仲介的日常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们有些是社会新鲜人啊，那他不见得身边有认识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可能保险业的业务员大家比较知道说，那他们大概每天在干嘛，可是房屋仲介是一个不见得大家会有机会接触到的产业，那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说，一般如果身为一个房屋仲介就是这样子的业务员，他日常大概也是朝九晚五吗？应该是朝九晚六了，好像已经很难讲朝九晚五，
对对对，
朝九晚六吗？还是说是也有需要跑到半夜吗？等等的这样。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认为做房仲好像是一个时间蛮自由的一个行业， 啊，确实我们时间是蛮自由的啦，不过我个人认为啦，就是时间越自由你越要自律。我们房东的工时其实蛮长的，有的一天是12个小时，有的甚至有的做到16个小时甚至18小时都有。对，那工时算蛮长，但是其实工作不会到很出众啦，就是一般的那种业务类型的工作。那我把房仲业分成三大类啦，就是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日常都要做，就开发，然后第二个就销售，那第三个就是在做就是跟屋主的回报的部分。
嗯，
就主要是这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当然里面可以分很多很多小细项，比如说开发，刚刚讲到开发嘛，开发可能就是要去陌生拜访啊，或是要去扫街啊，然后或是要去可能塞信箱，对，扫街不是真的拿扫把扫街，
真的，哎，真的是马那个马跟马总统有关，
对对，
扫街拜访，
对对对，就是就真的是就是挨家挨户的可能去针对客户的需求去找到符合他需求的物件，那还有像什么塞信箱啊什么，所以说其实像以开发这样的一个工作日常，其实我们还蛮常遇到什么，就是在开发过程中被狗追啊，被屋主赶出来啊，然后还有还蛮我觉得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自己有被遇过被屋主赶出来？
有有有，其实蛮长的，因为有些屋主他不太能接受中介人员这件事情，可能他以前会有过往不好的经历，所以他会对于中介人员比较排斥，那种屋主就会直接把门赶出门外，然后甚至是连门都不开啊，甚至是有的是夸张一点是直接打电话报警，都有，对对对，都有遇过啦。所以其实中介是蛮真的要说起来的话蛮有趣，但是也蛮心酸的啦，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中介人员的社会地位坦白讲并不高，
嗯，
对
嗯，
虽然他的应该说他的
收入
算是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应该不敢讲高啦，但是至少在中上，
是
对中上，而且甚至有的比较 top sales 他可能年收入破千万的都大有人在，
对， 对，
但是你要在人前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你人后可能要付出的心血跟一些苦难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形容的，
嗯，
对对对，这是指开发的部分哦，因为他刚刚讲到有三大项嘛，然后还有销售啊，
销售，嗯，
对，销售不免俗，就是做一些例行性的，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比较数位化了嘛，所以现在我们的营业员在做销售都是用透过网络平台曝光或是 Facebook 社群经营嘛，
嗯嗯，
好，那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各品牌的一些网站上的一些曝光，那以前比较传统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会挂一些大售啊，就在房子那边会贴售，早期有啦，就在电线杆上面会贴，但是现在这个都会被环保局抓，还
是，哦是哦，
还会被罚钱
现在已经不能在那边乱贴了，
对对对，或是立三脚架在路边，那其实都是以前比较早期的做法啊，现在大家的这种环保意识抬头啊，所以这种东西都不能再弄，因为都会被检举，所以就只能从网络上去进行。
哦，
对，
好，然后还有回报的部分，
哦，
就是说你原本的卖方，嗯，
对，我的卖方
你需要回复给他有谁有兴趣之类的，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接一个案件回来不是说接完回来就置之不理，等到真的有买方出现以后才去跟卖方互动，那个其实是比较粗糙一点的做法，但是我像我们都会教导就是我们的伙伴或是营业员，就是我们在接一个案子的时候，除了你要很细心的去了解这个案子的卖点之外，那你跟屋主的互动不能是在客人出现以后才做互动，你一定要在之前面，你可能在帮屋主可能帮他打扫啊，或是帮他巡视，像最近不是有台风天吗，哇，我就遇到很多就是案件是没有关窗的，哇，那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
好惨，
对，像这种持续性的跟屋主互动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俗称叫做回报嘛，就是你要回报屋主的状况啊，因为屋主可能不是自住在里面，有可能他是在外地，他没有办法去照顾好他的房子的话，他会委托中介，那我们中介就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去帮屋主去顾好他所有的标的物的状况，因为他一定是有问题一定是找你嘛，
嗯，
那你在还没有客人出现之前，其实这些的维系跟屋主联系的这个培养情感的这个方面一定还是要做足够啦，
啊，所以你还要帮他们顾物件，所以你
对
就真的实际上还要常常去打扫啊，然后确保房屋状况，
没错没错，我们还有帮屋主喂狗喂猫的都有，
啊，他不是人不你是说
有的是屋主真的
住在那边吗，
有的是屋主自住，但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赶回去，然后他说哎，欸，可不可以买，因为我们有药他都通常会交一副钥匙给我们，他就会麻烦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你想得到仲介要做的事情其实真的蛮多的，
好杂哦。就是你不是真的只是房屋买卖，你还要客户照顾，
有点像是保姆的概念。对，保姆的概念，他要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尽量满足他
啊。那真的不容易耶。
对啊，
刚刚也有讲到说其实你当初会 接手目前的事业，其实也是因为父亲就本身在这个 不动产业就已经深耕很多年了。
是，
其实你觉得当初有这个契机吗？就有一个，当然父亲对你一定有 一定的期许啊，但是你要接手这样子的，就 回来花莲哦，然后在地接这个，因为你是 念营建相关的工，营建工程相关，大学是念相关的工科系。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自己其他的梦想想要追逐，还是说那时候就也觉得说，哎，反正就是父亲的期待，那你也不排斥你就会来接家业这样。
对，其实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要跟那个 Jenny 分享就是刚刚有提到嘛，我人生都是被安排好的，就是高中读建筑科，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原本父亲的对我的期许安排，其实希望我是可以上建筑系，然后考一个建筑师，建筑师在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嘛。
对，
然后可能赚的钱也不亚于这个房屋仲介嘛。那但是我就是有点小小的反骨，就是在高中的这个应该叫，那不算联考啦，就是因为我们是技职学校哈，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是把我的科系系所调换了一下，就是把
确定不要到时候那个爸爸听到这一集
哦，对，他应该是
你们会不会那个家庭革命
对，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哈。对，因为其实我的分数是可以上那个台科大建筑系的，但是我就是故意把它颠倒过来，我把营建填在前面，因为营建的分数比较低，对，所以我理当就上了营建工程系啦。对，那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缘分吧。因为其实我在读营建工程系的时候，反观回来在我从业上面，其实给我很多帮助。
嗯，
为什么？因为对于一般的仲介业者来讲，他可能大概知道说这个屋子的结构是什么，但他不会知道说这个结构是有什么特性，或者说到底一个土地从零到成屋要有哪一些步骤。对，那但是我就学这相关的，所以我也可以跟客人分析 这所有的过程。那甚至在做一些在做土地买卖销售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建商分享说这个他的投报率怎么计算，然后我的土融建融还有土地成本建筑成本多少，那我这边都可以做一个蛮详细的这些一些报告给建商。所以相对的，我在推案在推给一些投资者或是建商的方面，会优于其他的仲介业者。对，因为他们不会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服务到不一样的客群。
哎，没错没错没错，会比较广度会比较广。那甚至在客人对一些房子的屋况，尤其是中古屋，有些屋况他比较堪忧的话，他哎不知道这个梁柱是不是有裂痕，是不是有什么结构上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专业来跟他分析啊，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之类的。那客人就会比较放心一点。
对，像最近那个大直不是那个很可怕
耶。对对对对对，昨天我才在看那个，房子真的是慢慢沉
下
来，
超可怕的。
对对对
对，不过好像听说是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啦。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的营造的这个经历对我来讲其实是帮助蛮大的啦。虽然那当年度是比较反骨的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科系所，那但是里面也让我认识了许多好朋友，也让我改变了我的三观的朋友也有啦。对，
所以也会想要问说，哎，那你身为就算是二代接班这样子，然后一开始你也是自己就是从业务员开始做起嘛，也不是说哎，父亲也没有让你直接空降等等，接手事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摩擦，跟自己是怎么样逐步克服到现在，哎，就是可以也开始组建自己团队的一个文化这样。
哦，有这个非常大。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创业跟二代接班来讲啊，创业相对的要简单多了。
真的吗？
因为
很多创业者都抱不平，说二代你有父就是有爸靠有妈靠才爽啊。
对，但他们会觉得说，啊，你有背景，你只要轻轻松松你就可以就是继承家业，
啊，
然后干嘛。对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啦，这我自己的浅见，就是说创业者他大多数是独资，要么就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合伙做这件事情，所以起初的起心动念还有价值观还有他的理念 基本上都会蛮雷同的啦，就不会偏差太多。但是二代接班会考虑到说你前朝跟后代他的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毕竟
一定会有不一样，
对，一定会有不一样。我看过太多了，就是除了我们之外很多东西是要透过沟通然后不断的去做，你说冲撞也好嘛，就是要挑战一下，就是这个空间有时候就是要经过激烈沟通才有办法产生出来。因为毕竟我们在一个事业起初的草创，就是创始人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理念想要完成，
对对，
但是后面接班的可能他会面临到，
因为都是十年后二十年后了，
对
对,
对对对，有些观念会随着时代去变更然后而所不同。那我就举一个那个简单的这个
例子
好了，就是针对公司营运获利这件事情。那我父亲的想法就是公司开公司他就是公司一定要赚到钱啊，这没有问题嘛，哈，这我也觉得没有问题，
对啊，是啊。
但是我的理念是觉得我要先帮助伙伴赚到钱，我要先帮助伙伴赚到钱。我觉得帮助伙伴赚到钱比帮助公司赚到钱还要重要。这个
这个差异在哪？因为就会觉得说，公司不就是
感觉公司，因为
好像应该要同一件事，但
是对对对，但其实是分开的。为什么？因为你光是这个差别上来讲，我们在光是要公司赚钱还是要协助伙伴赚钱这件事情来讲，这我们在公司的经营的制度上面就有差了。我们到底佣金比例要怎么分配？哎呀，我可以五五拆，我可以六四拆，我可以七三拆，
是
啊，对对对，那是公司可以有获利啊，但是业务员不会有获利啊。那但是我希望的是可以让业务员在这个产业所有认同我们伙伴，就是认同我们理念，所有认同我们价值观的这个伙伴，我希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产业发光发热，甚至赚到钱，然后也可以在这个产业可以安家立命。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想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反观就是可能相对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公司获利会减少，
对
对，那在减少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就是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过来，他觉得这公司不错，福利不错，然后他又可以协助你赚到钱，那我可以找更多的人来公司一起共同经营的话，那其实公司获利可能起初会觉得比较少，但是后来你人只要就是认同我们的人愿意跟随的多了，那我相信公司的获利还是会慢慢的往上啊，
对
对对，它也是慢慢往上啊。
对，
对，那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经营的一些理念。
是，
对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不管是年轻人啊，或者说现在求职者们，也都会很在乎说，我是不是可以长期跟这个公司发展？那如果他的心态会是觉得说啊，我好像就是被这个公司剥削，就是我好像就是一个机器在为公司赚钱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想要长久待在这边。
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考量跟思考，
而且我觉得这我蛮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异动率其实算很低，一般中介公司异动率其实算蛮高的，反正只要一言不合就转换公司，
是
啊，他一个人换还好，他有的就一换就是一坨拉骨的，就是讲好讲好一
整，
对，那很伤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算是做的蛮足够，所以我们把我所有的公司伙伴啊都把他当成家人一样看待，就是你对待家人是怎么样，我就对待伙伴是怎么样。那相对的，他未来在我们有新人进来的话，他们也会把这个新人当作家人伙伴一样的对待，那大家都很有归属感啊。
对，
然后而且大家在公司会觉得就是很有存在感，就是不会说好像少了你没什么，对对对对，就是
就像大企业的小螺丝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让大家都是有一席之地，然后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对，
然后让他有归属感，然后甚至我们公司也因为这样子，今年度我做了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把公司的又沿用了就是十几年的装潢全部都打掉重练，
哦，重新装潢，
花了400多万，就为了让伙伴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对，那我们做的就是重新这样装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不像一般的中介公司一进去啊，中介公司啊，办公室啊什么之类，其实有些客人进来会以为他进到咖啡厅
哦，
对对对，因为我想要打造的就是我员工会想要来上班，而且他想要把所有时间就是丢在公司，那我把公司打造的跟家里一样舒适，甚至比你家更舒适，
对，
所以其实我们公司其实假日是很多人的
哦，大家就在那边比家里还更舒服。
对对对，重点是我觉得应该是全台湾唯一见红休的公司
哦，
通常中介公司假日都是不能休息的，
因为那时候才有人潮去看，啊，
对，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问我说这个假日要不要休息或怎样，你只要看到那个日历上面是红字你就休息，对，当然你要来上班是 OK 啦，
对
对，那反而我这样的一个政策下去以后，就大家很奇怪都不休息
都一直来，他反而 就是觉得自己有选择权。
对对对对 对，反而都是来公司，就是假日的时候也会看到，哎，很多在公司，有的可能谈论案件啊，或是来公司聊聊天、打打屁啊之类的，他就很有归属感啦。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这个经营的方向跟理念。
对，我觉得这很棒哎，这就跟像我以前在美国看到那个大型企业啊，像 Google 啊、Meta、脸书嘛，他们
对对对，
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用的超级舒适，然后又有零食，又有什么休息区，然后你工作网络又稳又快，然后还可以帮你什么修剪头发免费食物。但疫情过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了，但疫情前就是这样，
是是是，
然后就变成说，哎，员工其实他没有想回家，他在这边还更舒适，所以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你就专心工作就好。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理念也是蛮不错，跟那个世界顶尖的企业一样的方式这样。
对对，其实有一部分的发想是那个 Google， 好像他们总部也都是像这样的，
是是，
就是打造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而且甚至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
对，
办公座位，他就是到处你都可以办公。然后像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算是咖啡吧，
嗯，
然后里面也都是充满了零食，
哇，
然后只要
这房仲业应该很少这样子吧。
对，比较少啦，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啦，
是是是，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对伙伴就是跟对家人一样啊，反正家人肚子饿，你就是随时随地都有零食泡面可以取用，然后让他们不会饿着。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打造好这样的环境，他在公司的时间长，那他未来有可能在这个案件的成交几率就比较提高。对，因为你在公司长时间，你可以跟同事做互动啊，你可以聊案子啊，你可能可以聊一些你生活的趣事或怎样，那多多少少一定会聊到案子嘛。
对，
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成交了。
对，
对
哦，好，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隐性的策略，但是我相信对于公司的成长然后团队的凝聚是很有帮助。
是是是，
好，那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也蛮多新鲜人，他们一定会现在我觉得因为现在资讯很透明，然后新鲜人是自己也很有想法，所以他们对于他们的职涯规划会觉得说，哎，我也可以在家，就现在很多人理想工作是当 YouTuber 嘛，然后当创作者，
对对对，
或者说，哎，就是因为网络的发达，他们有很多职涯的选项。那对于业务工作，其实也很多人会不排斥业务，不像以前哦，可能大家都想要冲进大公司，现在会觉得说啊，大公司制度这么多，然后可能又要一定要打卡什么的，反而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业务是一个感觉收入比较没有上限，然后工作时间又比较弹性。好，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在你这过去自己担任业务，然后现在带领团队过程当中，你觉得从事业务有没有几个必须的特质，或者说他很必须的一些心态？
嗯，有，我觉得业务像刚刚那个 Janet 讲的，就是其实我们业务这工作确实是没有天花板，就是你想要创造多少业绩就是由自己去做决定。
对，
那相对的，你一定要非常的自律这件事情。对，你一定要有非常自律，因为业务时间太弹性了，你可以弹性到你就算在家偷懒一天，其实主管都不会发现。对，所以要绝对的自律这件事情，这是首要的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同理心，对，要有同理心，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房仲业，对，你一定要真正的了解到买方跟卖方的需求，然后可能换位思考，你要有同理心，你才有办法帮他协助到他，帮他解决屋主的困难点啊，或是会帮买方圆梦。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得失心不要太重。通常我们的
我是经营一个人，你还去帮他喂猫喂狗打扫家里。
对对，真的
就是想要成交啊。
对，就是想要成交。但是有时候通常都是事与愿违啊。对对，就是不一定都可以如愿以偿。
对对对 对，
对，不一定都可以如愿以偿。所以说你得失心一定要放得非常非常的轻，有可能你为这个屋主做牛做马做到底，但是实际上不是你成交，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这件事情
垂心
感。对，而且这种比例是还蛮高的哦。就是可能我们业务人员在成交跟失败比例来讲，大概可能是8:2、10:2左右，大概是这个比例。
对，
所以失败的远远是多于成功的两三倍，
就是失败是成功大概4-5倍。
对对，差不多。所以其实他一定要可以接受失败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每一个事情都是有没有好，因为大家都在做业务，大家都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对，你 怎么知道你现在做的东西别人有没有做的比你更好？譬如说屋主感冒，你在跟他嘘寒问暖的时候人家已经煲着鸡汤在屋主家里等了、哦、你对你就是那种等级是不一样
的。真
的
要做到，这虽然说这是比喻啊，但是真的会这样子、
欸、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对对对，这北部的、啊、我听说北部的业务员就是竞争到这种程度，当然可能他们的总价高，所以他们有办法去投资这样的一个成本去做这件事情。那对客人来讲，他的感受度绝对不一样啊。你一声电话关心跟人家整个鸡汤煲过去，哇，那个你觉得如果说你是屋主的话，你会给谁多一点机会？
对啊，是啊，
对吧，一定是给鸡汤这个业务员多一点机会嘛。讲是很现实啊，不过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你就要接受失败这件事情。
是，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个之前可能没有列在里面，但是我是你觉得所有人都有办法成为好的业务，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个天生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就真的不适合，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这个是可以磨练的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条件成为好的业务员，但是取决于他的心智够不够强大。
嗯，
我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在面试的过程中啊，我会有三个门槛。
哎呦，怎么这是什么？你默默的审核的标准？
对，审核，默默审核的标准。然后我就讲前面那两个门槛就不讲，我就讲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有关于他适不适合当中介人员这件事情。
对，
就是在所有的审核过程中，不管他有没有通过我的审核，我最后都会问他一句话。我应该说最后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不是问他一句话。哎，我看过你的状况，然后那基本上我觉得你不适合当中介这个行业。
哎，
对，我都会问这句话。
你会故意讲这句话？
对，我会故意讲这句话。
然后呢？
那我要看他的反应。对对对，如果他的反应是属于啊，真的 哦这那这样好好吧，那我再找看看其他行，这种人就真的不适合。
对，
但是也有蛮多种人是怎样回复说，你认为我不适合，那我就去找别家认为我适合的。哎，这个就是我要的，对，这就是我要的，就是他很有信心，他有办法把业务做好，
对，
然后他也很对自己很有把握，然后他信念是够强大的。我要的就是这种，而不是说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一句话说你不适合，你就真的觉得你不适合，这通常这个阵亡率是很高的。
哦，就不能轻易第一个不能被轻易否定，第二个就是人家否定你或人家试图要定义你是否适合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底气，至少找到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或者说要有一个底气说，哎，其实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啊。
对对对对对，会取决于他的反应。他的反应如果说是像后者这种的话，我就觉得他是非常适合做这种业务类型。
这招好阴险哦。
对，通常这我这样讲出来，会不会下次人面试的时候人家都知道？对对对。
那你遇到的，所以你自己遇到，比如说你面试十个人，大概有多少比例他是真的就是会跟你反弹，就是会跟你讲说，哎，其实我觉得就，或者是说，因为人家一被否定，一定防卫心会比较重。
对对对。
对，那一般来说，你都是听到什么样的反应？
应该说会反弹的比例其实不多，大概在10%到20%。所以其实我要挑人是很难挑的，因为大多数都是觉得，哎，可能被我有点否定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不行这件事情。
对。
对，
而且因为他觉得，哎，我来求职，哎，然后你还直接否定我说我不适合，我是不是就落选了？
对，就跟其他中介业，因为中介其实是算是人力市场，我很多人都是反正你来就对了，你想办法先来。
对对对对，很多人都是先。
但是我不希望说，因为你这样子这个动作随意的让你进来，然后让你在这个行业就颠沛流离，就是你就觉得，哎，这行业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对吧？那与其这样，我不如就是先筛选过后，基本上经过我面试人会后面会有很多新训课程，那我希望我栽培这新训课程，我花了时间跟精力，我希望可以留下来都是心智比较强的。对，如果说心智比较薄弱的话，其实他的存活率也会很低。
对，那我就对你来说又花了很多成本去栽培他。
对，没错没错。对，
哦，
所以为什么会下这个关键字的原因在这边，
这今天大家听到学到哦。
对对对，
因为其实从事业务性质，当然我觉得一般来说都需要心智比较强一点，但是针对如果是房仲领域的话，如果有听众他本身就真的，欸，他对于房地产，他对于成为房仲比较感兴趣，就是假如他就是刚踏入职场，或者说他现在想要转职，
对，
那你觉得他对于这个产业感兴趣的话，他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就首先去考一张不动产营业员证照。
是
你先考到了以后，
必须的，
对，你先考到以后你再决定说要不要走 中介这个行业，因为像有的我遇过蛮多的哦，报考了以后，考完以后他觉得我好像不适合中介这个行业。
哎，为什么一考就知道？
就是有时候
说那些知识，他根本就
对对对，他就觉得哇，原来不动产中介人员不是这么简单，就是跟你介绍房，他要了解的东西很多，哎，
对
对，对啊，他要学的东西很多，什么土地法、土地税法，然后估价什么的，全部都要很多，至少随便点就八个科目了。对啊，所以说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学无止境。到现在别人问我说，哎，你做这么十几年，你对房地产还很了解吗？其实我还不敢跟他讲说我真的
完
全了解。
对
对对，大致上比较常规会遇到的问题我那可以解，但是如果说比较特殊的，那还是要请教一些可能代书啊或是律师啊专业的人士。
是 是
对，那他们有在钻研这块的哈，还不一定是每个代书都一定懂。
嗯，
对，就是因为范围太广了。
对
对就是学无止境啊。
嗯，
对啊，就连我的师父，就是他已经做三十几年，他也不见得完全可以了解不动产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法规细节，重点都了解了，但是所有的要全部概括了解的话应该很难了，所以要一直学习。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的考不动产营业员证照，
对，
好，然后你再来考量说要不要来。那我这边其实也可以给那个 Janet 的那个听众一个小小的福利啦哈，如果说真的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那个 Janet， 我可以提供30分钟的
咨询
对，来聊一下，
欸，不错哦，
对，来聊一下说，欸，你对于这不动产中介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你有什么理念，那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对，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
欸，
那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
好，那这个到时候资讯的方式我再放到节目资讯栏，
会不会到时候我就都没有时间在这里都一直在咨询，
每天都一直拿到那个听众的咨询，
因为听众太多了。
不会。好，那真正感兴趣啊，就是说，欸，你身边又没有人可以问，然后你也真的对这个产业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就可以联系小马哥这边来聊聊看，啊，因为有些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其实没新鲜人，他身边不见得有这样的人脉或者是说前辈可以去请教，
对，
那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资源，我相信大家也是会很开心。
对啊，欢迎大家来咨询，预约咨询。
好，然后我刚刚原本有想要问到一个，刚刚有想要讲到，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嘘寒问暖跟送鸡汤这个啊，就让我很想要再多问，就是说
是
比如说你在带领比较新的业务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教导他在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拿捏，就是应该是说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多嘛，可是你又同时又希望他保持这个得失心，然后不要因为希望拿到这个客户或是希望维持这个关系你就做很多好像最后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服务了这个人这么多，但是最后哎，他还被别人成交类似这种，你都会怎么带领新的人跟他讲说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拿捏怎么去处理，还是说你真的蛮让他们自己去发挥的？
其实人际
就那个界限之类的，有没有？
对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在面对客户百百种，就是三教九流其实都有齁，就是有的是真的是达官贵人的齁，那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会面对到哪一种族群客人，那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真诚啦，就是其实没有办法去分类每组客人说，哎，这组客人是不是会被孤立，还是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分类，真的很难去分类，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到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刚刚讲的得失心放得越轻，然后你真诚的去对待你所有客户，让他真的感受到你跟其他业务员是不一样的，你不是为了钱而靠近他，你是为了我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我真的想要帮你圆梦，然后来去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我始终一直相信啊，就是你有这样的起心动念，你回馈回来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对，所以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就是要强健他们的心智。对，
可是这个因为我自己现在比较接触这一块，所以我就很想要赶快请教你，
哦，是
就是说有没有对于你们，因为我自己妈妈跟有一些家人是从事保险业嘛，他们跟房仲我相信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单价哈，就是这个销售的这个时长跟单价产品这些会比较不一样，
对，
但是像保险业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会很需要常常关心他的潜在客户或者是他现有的客户，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说在于那个业务员出手跟你要 push 多用力，
哦，
这一单的这个拿捏，
对，
因为像我自己妈妈她就常常对我出手嘛，她就说，哎，欸，你现在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要存多少钱，然后就马上就叫你要 push， 就是说
要存钱
就要钱签什么，哦，对，什么保单什么存钱的之类的哈，那但因为这金额是比较小，可是房屋毕竟它是比较大的一笔金额，
对，
可是我就蛮好奇说，你会不会比如说在经营这个人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给自己一个时机点说，哎、欸，好像现在应该出手，不然会不会来不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哦、然后你都怎么 push 这个客户这样、
哦、应该这样讲，我大概知道 Jenny 的意思，我通常会跟业务员分享，就是说你其实你要知道客户真正的痛点在哪里，就像 卖房这件事，他为了什么卖房子，你要先去了解到他真的有很急迫性，他的心态是好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些动作，你只要客人有出来，我相信都一定很 OK。 但你心态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把他淘汰掉，因为他其实他可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他不是非得必要，非必要的时候你不需要，
他就会拖很久，
对，你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你就把他稍微放置一下，等到他有朝一日真的到很必要、说我一定要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解决到我的问题的话，自然而然就会
然来，
对，所以说心态很重要，客户的心态你要判断好，客户的心态如果他那种心态比较不 OK 的，你就把他放到后面，为什么，因为客人其实很多，在买卖市场其实客人真的蛮多的，所以你要筛选一下，筛选心态好的客人先优先做处理、然后筛选他有痛点的客人，就是他真的要解决他问题，比如说他是家里人口真的太多，他住不下，那个生活环境已经太差了、可能小朋友又结婚又带了媳妇回来了，那真的住不下了，那或是有婆媳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那时候他就有
打呼太大声，
对，那他就是有一个痛点，他必须得要马上解决。哦，那这时候你在跟他建议一些方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快速，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需求，但当他没有这个需求，他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我还可以接受跟我媳妇住在一起，
对，
我还可以接受 我那个室友的打呼声很大声，所以他就非必要一定要买房子或是租房子这件事的话、那就不会去特别考虑，那所以就是痛点跟需求啦，就他的还有那个买卖双方的心态，对、心态不好的就放后面，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心态不好的客人身上、你抓一些心态好的，光是抓心态好的你就已经忙到不行了、
所以你反而会建议他们，就是说就是你面对到很多客群，然后你其实你就是主力去经营那些他痛点很明确，
对，
然后他也心态就是很积极，就是他可能本身就不会说好像你硬要销售他，而是说他就觉得说他很想了解，然后他也想要就是后续他已经准备采取行动的人了。
对对对对对、有一句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所以所以对啊，
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对啊，装睡的人是叫不醒，所以有些屋主就是他根本没有想要卖房子，你再怎么去跟他 push 他就是没有想要卖啊，但是他会委托给你，他只是想要试水温、对，所以就不用去太在意这些客人，你就把心思放在真的有想要解决他问题的客人身上就好了。
对，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对于教育业务员啊，他就除了说态度很真诚，然后你自己的要有同理心，跟得失心不要那么重，然后那刚刚也有在问到说那你在这个客户的关系维护上面真的就是要去观察这个人他是否准备好了，然后他的心态怎么样。好，那你还有一些什么会建议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说会对于业务员在拓展自己的人脉或提高销售成交可以去做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刚刚分享就是做的事情其实蛮多，但是回归到业务员本身就是其实源头都在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很真诚的去面对客户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很真心诚意想要帮他解决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蛮重要，就是行动量，你的行动量一定要非常非常多，对，因为你只有大量的行动，你才有办法去做筛选的动作。如果说你一天只有拜访一个客人，一个月只有30组客人，你没有办法做筛选的动作啊。但是一天你有10组的拜访量，那你一个月有300组的客人，你就可以去做筛选的动作啦。对，你才有办法挑啊。所以没有人这么精准，当然有的资深业务员他可能可以很精准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好客人，去做很精准判断。但是新人的话，就是你就提高你的行动量嘛，你的拜访次数多一点，想办法找到一些比较有真的有意愿要买卖的客户，那我们针对的客户再去做经营，那相对的你的成交的几率就会比人家高一些。对，所以回归到最后还是行动量啦，就是我们会设一个 KPI 给伙伴，然后让他们去达到目标这样子。
是是是，
对。
好，后面我觉得可以稍微带到一点点关于整个不动产的产业的资讯，然后你觉得现在台湾，因为你主力其实是经营花莲的不动产嘛的买卖，那但是其实整个台湾也有在去处理一些物件。
对，
好，那你觉得目前针对这个不动产房仲产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点，或者说你在经营团队上面，然后带领团队上面 因为像我据我了解，你也是今年还去年还获得金钟奖的殊荣啊。对，那你觉得是比如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经营心法，还是说真的那个花400万装潢太值得了，大家就很愿意一直付出这样，就有没有一些就是还是说你觉得现在目前房市产业其实还是就是一直在成长，那主要其实还是就是说团队持续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营的心法这样。
好，那我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全台湾就是不仅花莲啊，就是全台湾的仲介公司可能遇到最大的问题应该都是人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增援回来，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用。
对，
那人不好找，然后找到的人到底好
不
好用，不
容易留，
对，不容易留，这也是一回事。所以说我反而会比较着重在于这个培训上面，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你有一个好的培训，有固定的一个培训，你可以让你的营业员或是你的伙伴，你可以让他在公司他可以学到新的东西，那我相信他在职涯人生上面会有不一样的成长的话，那他会愿意留在这些公司哦。所以我自己是蛮热爱学习的，那我会上很多课程，我会到可能外县市去上一些课，那我觉得不错的我就会想办法邀约这个讲师来花莲，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课程分享给伙伴，然后不一定是业内的，不一定是否业务的，他有可能是别的，像我们有请过咖啡师来上课啊，对，然后也有请过那个口语训练师，蛮特别的 教你怎么讲话，
对，
教你怎么讲话，就是我会找一些不同的产业，让他们会觉得我在这间公司是可以学到一些广度的，就是他不会只 focus 在仲介这个行业领域的东西，他会学到很广，甚至甜点师傅什么那些都是可以邀请到的公司，
因为这些其实也是他未来可能可以跟他的客户去聊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增加他的广度，我们可以这个1001招就只会一招，对，但是一定要都会，
对，
一定要都会，
对对对，
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聊，人家要聊股票你有办法聊股票，人家要聊房地产，那当我们专业我们就聊嘛，人家要聊烘焙你有办法聊到烘焙，哇，那你跟客人的这个距离就会相对的拉近了。
是是，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不同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邀请到公司来做一些分享，让伙伴们都会有一些新鲜感，然后加上我们定期的，像我们每个月都会团队都会有定期的培训嘛，让有一些新人伙伴或是旧的可能资深的伙伴，他想要再复习，他都有机会去重新再上课，那他会觉得这是很充实的，不会说我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很重复性，对，他想要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有学习的管道去学习，所以培训我认为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自己 也在这方面也下了蛮大的功夫啦，像我们新人在进来之前我都会有一个为期2周到一个月的这个我们的内训啊，新人的内训，大概有8个大方向的课题，
对，
然后带给新人，然后基本上他上过这些课程以后，这些课程有一些也是实战的，那这个课程经过完以后，他基本上他可以独立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放出去独立作业，我们还是会搭配一个可能学长姐来协助他，
是
不会说他让他单枪匹马，因为这样阵亡率是很高的，
对，一出去就被打脸，就觉得自己 不适合做这一行，
对，没错没错，所以还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要透过培训，然后这种培训不是单点的，就是我要广度要有，你不一定是在我们业界，
是是是，哇，那我觉得当然就是今天因为你来嘛，所以如果说有些听众他虽然没有对于房仲业这个领域感兴趣，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未来有自己的房子啊，或者说对于房地产的投资感兴趣的话，对于社会新鲜应该说就是大概20到35啊40岁前这样的，可能他的资金还没有这么多的人，他想要了解关于房地产投资或买房这一块，有没有特别推荐一些资源或课程他们可以先入门去学习啊之类的。
这边也稍微工商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现在有在录制一些就是关于培训的课程，那当然里面除了培训之外有一些不动产的投资的一些但是小 people 也会在这个课程里面，那预计是年底的时候 会推出啦，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搜寻我们那个 FB 马国号自助性行销，
到时候把你的那个脸书也放进去，
对
大家就关注，
就是可以，对，但如果说之后推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了解，那因为其实我们在不动产投资这一块真的要聊的话会聊很久，
3天3夜讲不完，
对，真的讲不完那小资族可不可以投资，其实是可以投资的哦，
真的吗？
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以让小资族，他可能自备款，因为大家都会认为哇，我买房地产一定要准备个可能最十
对
、
啊、
最起码就是100万-200万才有办法做。
对，
其实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可能你只要拿出20-30万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不动产，而且甚至有一些现金流的收入。对，那是可以去做到的。对，那怎么样去做？
有限地区吗？还是说其实
当然地区也是有关系啊。你当然你这个地区它的总价比较高，你可能的你的基础的这个提出那个自备款会稍微高一些些。对，那相对的在是比较偏乡地方，像花莲啊，或是像一些全台湾还是有一些比较蛋白区，不要讲蛋壳啦，不会叫
蛋
壳。对对对，有的还分到我听到最细的有到鸟屎区，对，基本
蛋壳是怎样？就是沿海那个台湾的那个最边边，
对，蛋壳区。对，我要就是那个网友都很特别，还有得到说，我住不起蛋壳，我要住鸟屎，就蛋里外面那个鸟屎，就是在蛋白区的区域，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一种不错的标的物可以去投资。对，那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家是建筑业起身的嘛，那我自己在对这个室内装修其实也蛮有研究的。我自己本身的那个住宅也是买30年的老屋去自己改建的。对，所以说从购置到整修到可能未来你要做，不管是你要长期收租或是你要短期获利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建议可以给这个比较信任伙伴。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小资族要进入不动产有门槛啊，真的是没有蛮有门槛，但是透过我们这样子协助的方式，他是可以用低门槛的方式进入的。对对对，不过就是可以、可以在年底的时候那个期待一下这个课程。 对，除了培
训，不然你到时候课程推出你再来正式打一下广告。
正式啊，对对对，
因为那个大家还是不知道说确切到底课程内容会是什么，然后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啊。因为像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方面的投，我的投资都是比较应该说理财啦，都比较偏透过保险或是透过基金啊，就是存款类的。
是是是是，
但不动产其实一直没有接触，但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学习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
真的不动产这个行业是真的不会让你失望。
是好。OK， 那最后那个节目尾声还剩两个问题啦。最后其实在你过去这个从事房仲事业12年哦，10多年，有没有特别什么故事让你很印象深刻？这样
有一个买卖的案件，一直到我现在为止，我都会就是想到我都会觉得心里会闷闷的。
闷闷的，
对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成交经验。好，但是我可以跟听众们朋友分享，就是他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有一个客户两兄弟委托我们一间房子卖，然后他委托我们就有问他，哎，为什么想要卖啊？然后他的起心动念是因为，哎，他们两兄弟都在外地发展，然后爸爸的房子在那，因为房子名字是爸爸的名字嘛，爸爸在花莲住。那想说爸爸年迈了，然后想要把他接回到北部，然后把房子卖掉接回到北部嘛。那我听起来很合理很正常啊，很孝顺嘛。那我们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找寻，然后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客户，然后价格也都 OK 了。然后在签约的当下，那我无意之间就听到两兄弟在外面抽烟对话，就是说终于搞定他爸爸了，就是这类似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奇怪，我自己觉得我的业务的那个敏感度还蛮高的，我听到这句话我当下会就觉得好像有点当头棒喝，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执行孝道的事情，怎么好像到头来好像不是我想的这样子，好像他们只是想要爸爸的不动产，
对，
爸爸的钱，
对，
然后来做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许爸没有想要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其实爸爸其实蛮排斥要卖，因为当初我据我了解，他这栋房子是爸爸一砖一瓦这样子盖起来，因为爸爸本身是做泥作师傅，对，那房子不是什么很高级的豪宅别墅，就是一间小透天。那但是这个都是他们的所有的回忆都在里面，然后他一个人住嘛，然后我相信他很不舍。然后我那时候是猜测是这样子，那但是因为不确定嘛，因为只是听的片面之词，也不能这样断定。那果不其然，在交屋的当下，就交屋的时候不是都会点交一些东西，然后屋主东西要撤离嘛，然后买新的买方要进来看状况嘛，结果那个老父亲啊突然就是拿着刀哦，真的是拿着刀然后就说不想要卖了。 但是不可能不想卖，因为都签完约，都过户完成了。然后说他就是要，
但是他自己签的吗？他也有，
对，都是他在现场签的，
他也有签
的。对，就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父亲后来知道可能儿子真实的心意，还是怎么样，还是真的是对这个房子是很有情感，所以他不想要离开这房子，所以他才做这个动作，就拿着刀就说哦不想要卖了，然后就是要自杀啊，对，自杀，就是要在这边跟他跟房子一起在一起之类的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是。还好是我们后来有协调处理好。
你说那个现场是你，然后他儿子，他
还有我们的
业务员，然后还有买方吗？
哎，买方也有在，买方因为我们点交
嘛，大家不都吓死？
对啊，大家都是相当就是大家都在安抚那个老先生的情绪嘛，所以说表示说我一开始在签约那时候的感觉是正确的，可能是有真的想要把爸爸接回去，但是好像起心动念是有别的想法，是要那笔钱之类的。对，因为你卖房子会有钱嘛，然后拿钱来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个我其实我到现在还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难过。所以我觉得房仲人员是要非常有良心的一个，应该说房仲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事业啦。你是要帮人家去解决问题。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管到人家的这个家务事，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感触非常深啊。现在想到都会心里会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不喜欢被骗的感觉，所以我很清楚他爸爸那种被自己亲生的儿子，然后这样子，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差的，
哇，
对吧？所以虽然不
是
一个，
那这个案子最后呢，就还是
一样是顺利成交、顺利结案了。那爸爸那边情绪也 OK 安抚好，那至于儿子那边，后续他们有真的有没有就是跟爸爸相处在一起，那我就不晓得了。对，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就觉得哇，真的有点难过，就觉得哎，我当初
就是好心
想
哎，
儿子尽孝道嘛，要把爸爸接回来去住，结果反而是有点助纣为虐的感觉。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不舒服啦，那种感觉。
所以你现在也会特别再观察一下是不是买卖双方的这种，可是因为这个其实老实说业务员管不上，
很难避免，
因为你是一个交易者嘛。
对对对，我们很难避免，我们只能大概粗浅的知道说他大概为什么要卖房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真实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就无从得知啦。对啊，我们只能做我们分内的事情，只是说遇到这件事情是比较极端的，就会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也会觉得有点难过，为这个老父亲觉得有点难过这样子。
是，哇，那我问一个挑战，假设你现在以你现在的状态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处理？你会觉得比较圆满？
我觉得啦，我觉得当下如果说我知道这样的状况的话，有可能哦，如果说以现在我的这种，因为那时候还是业务阶段嘛，那以现在我的这种条件，我有可能会跟买方沟通，叫买方不要买这个房子，我再帮你找其他的房子，就是让这个案子破局。
哦，
对，让爸爸还是一样，是哦，还是一样住在那边，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就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不是你儿子打拼出来的，是你父亲花了一大半辈子然后打拼出来的东西，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为了钱然后去取得这个要卖这个不动产拿到钱这样子，那我觉得是感觉不是很好，那我可能就会沟通跟买方沟通说你不要买这个房子，我再帮你找其他的标的物。
哦，
对，让他这个就是破局的。嘿，
是，
对，但当然这跟我们这也有关系嘛，因为我们没有业绩啦，
啊，
嘿啊嘿啊，但是我觉得至少会感受会比较好一些。对，
好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有来宾我都会请教他们这个问题，哦，这或许跟刚刚的故事有点关联，不过就会想问说，如果马哥有机会你可以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你有没有特别想对几岁时的自己说什么？
没有特别想要对几岁的自己说什么，但是以前年轻的自己说早点买房，有能力就多买房因为房子绝对不会辜负你这是千真万确的，
千真万确。
对，
哇，那今天大家听到都等一下那个都狂抠说 OK， 那到底要怎么买这样子，赶快期待你的课程推出
是
怎么你是有觉得说真的后来当你现在回过头看那个利益上面就是亏损了很多嘛，就是没有当初如果更早买其实可能会更有利润。
应该是说不动产这个，如果说大家有仔细研究房地产这个应该是历年来的走势图的话，就我们不要讲说这近几年，我们就拉五十年来讲，台湾的不动产的走势都是一直在往上，当然会有起起伏伏，但是一直是在往上的阶段，然后取决于是在我们买屋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投机者，你想要短进短出的话，你有可能在时机好的时候赔钱，那你 对，赔钱哦，我想说时机好的时候赔钱哦对，那你有可能在时机坏的时候赚到钱，
嗯，
对，所以不动产没有所谓的时机好坏，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持有的时间，
嗯，
你持有时间够长它一定都是获利的，是百分之百获利，
嗯，
对，而且 我指的持有时间够长是至少要七年以上，持有七年以上，七到，对，平均七到十年。如果说你持有七到十年没有获利的话，你可以跟我讲，
怎么样？
我可以帮你原价买回。对，因为绝对，因为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像我自己之前有买卖过一件案子，那时候是好像是102年那时候成交了一个案件，大概600万左右的透天在花莲，听起来蛮便宜的哈。然后到去年吧，大概也才过了5-6年。七八年，快十
年
了，快十年了，
对，
快十年了，然后直接翻到1200万，对，那我想说，哇，这个时间点，就算不吃不喝这几年，你等于是一年都有百来万的收入，
嗯，
就是躺在那边你是买一个房子躺在那边不动，你就一年都是年收入破百，
对
吧？所以如果说有能力的话，对啊，真的躺在那边不动，你年收入就破百了，对啊。所以有能力的话多，你要在自己负担能力的范围下，你不要开太多的杠杆，你借很多钱去买那个，那就不建议
了。
对，就是你有能力的范围内，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慢慢累积。
嗯，
那我相信不动产绝对不会辜负你，哪怕你今天可能市场行情买的稍微高一些些，那你放的时间久，它自然而然一定会上来的，对吧？
所以你觉得针对新鲜人，假设他真的有个什么数十万，可能
对
最低大概都可以多少？是
最低哦，我们有那种50-60万是基本门槛，
okay.
但是如果说要再低一点点，我会采取就是合伙投资的方式，
嗯，
对，
嗯，
那他一样有可以取得不动产，然后一样有一些保障。然后在你再取得不动产的话，还有一些现金流的一些收益，
嗯，
对，那对你来讲你就没有差，为什么？因为我不用担心说我取得不动产我每个月还要再给银行钱，
对，
因为我已经有现金流了，甚至还有一些正向的现金流，
这是保证的吗？还是说他
基本上我们在推，应该说帮客人设计的时候，你一定要推算出来未来他的租金收益是有办法大于他的这个我们每个月要交给银行的贷款利息啊，是要多余的，那基本上就是一定保证有 正向获利才会进场啊，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可以给年轻人参考，因为确实你要在不动产这个行业要有一席之地，确实要做很多功课啦，
嗯，
对，那透过我们一些之前的一些经验，那你可以减短一些错误的干什么
弯路，
对
对，
可以减错误，对，少走一些弯路啦，少走一些弯路，我相信对于新人来讲，不动产真的是不敢讲说可以让你一夕致富啦，但是至少可以让你保住你的财产，
就是稳稳 的，
对，不会让你的财产可能通膨啊，
对，
消失之类的，对，
就也比较适合那种，像我就是不喜欢去什么股票那些，我就觉得对我自己压力很大，嗯，那不动产应该就它就是比较偏，你评估好后做了这件事，它就是算是用时间去累积，
蛮稳定的，蛮稳定。它没有办法一系，除非你真的运气很好，切入点然后暴涨，那个就，
嗯，
就是这是真是运气了，少数了。但是至少它可以稳稳的收益。
嗯，
对，
嗯嗯。好，那今天很谢谢马哥来分享你在房仲业的一些经历，还有你们公司的一些独到的一些想法，哦，我觉得如果对于未来有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或者想要转职的一些听众们，应该今天都会有收获。甚至是对于发现说原来不动产的投资并没有想象中的门槛这么高，
嗯，
那所以大家如果后续想要再多了解，我们都可以再持续的追踪马哥的一些资讯。刚刚有讲到说年底会希望自己推出自己的房地产投资的课程，
嗯，
那讯息就会放到你的脸书上面，
没错没错。
好，那所以这部分马哥的脸书呢，我们会放在节目资讯栏，大家可以再去追踪。然后刚刚也有讲到说有一些福利啊，但还是要帮听众争取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房仲产业感兴趣的人，他可以找你咨询，
对，30分钟免费咨询的，
30分钟你要那个注意说，那个30分钟
时间到
挂断，OK， 30分钟免费咨询，这个部分就是到时候我们再看是怎么留联络方式，还是说他用脸书联系你吗？
也可以用脸书联系啊，对，
okay.
就是你要 标名是那个
那些学校名，
对对对，听众
从 Podcast 来的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好好好，那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说，因为其实马哥他就是在花莲有很多不动产的投资嘛，那其实其中一项就包含你有在经营
民宿，
民宿，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今天那个来宾就说，哎，我们也来促进一下花莲的经济哦，鼓励听众去花莲观光这样，
是是是，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有讲到说，哎，民宿的部分也可以给听众们有一些住宿的优惠。好，那这优惠我们
透过我们这个官网就直接联系我们订房的哈，那我们就享有就是原价折1000块的优惠。
哇，那很多哎、欸，就几乎快、那個、
几乎快一半了，
对，快一半，
快
有些甚至
快对折了，
对
对
对，哇哇哇，好，那就是这部分的详细资讯呢，然后你要怎么样拿到这个优惠，我们也会放到节目的资讯栏，然后就是订房的房价原价的优惠1000元，然后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优惠，那到时候这有期限吗？
如果说是 Janet 听众就没有。期限
没有，一年后听到的节目还用说，哎、欸，那个一年前，
对对对对。
好好，那近期因为刚暑假刚结束啦，所以可能大家也要再另外瞧一些假期的时间、去花莲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去住马哥经营的民宿。哎、欸，那他去住还可以去那边顺便咨询一下。
哎、欸，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有人想要进入那个房仲产业、房地产投资，因为我觉得很多那个住外地的，就是说北部啊的人，他其实会想要在花莲
对
自
产
投资，
没错，蛮多的。
对 对, 對，
而且我们花莲有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嗯，
就是应该说是花东区啦，就北中南啊。他会来花莲买，但是很少有人会可能中部买到北部，或是花莲买到北部，因为单价差太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们这边全揽盖了，就是除了本地的客人之外，还有北中南的客户，因为大家都会想要有一个退休的梦，
哦、
然后可能经营一个民宿。
对，
那、啊、当然我也有一些民宿经营的这个经验，也可以跟大家说
分
享。分
享
对。哦，也会在课程上面推出来，因为有些人会想要有憧憬说啊，想要在花莲就是退休做民宿啊，那民宿到底好不好赚啊？民宿真的还蛮好赚
的，真的
就是真的在观光鼎盛的时候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啦，对对对对。
好啊好啊，那感觉真的后续有非常多的资讯啊，应该就是在持续的关注你的脸书，然后也期待你的课程推出。
okay, 好,
好，那今天很谢谢马哥的分享，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5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